南唐大帅林文善要一鼓作气打开寿州，宋兵守城六七年，弩弓要箭滚木雷石十分缺乏，今天又打对敌人多次进攻，最后兵器全都用尽，没法守了，万般无奈，苗从善提议要到城外拼命。军卒缺少兵刃，准知是送死，一个个丢魂失魄，受伤的也拄着拐有人架着到城外拼命。赵匡胤可实在受不了，提马来到队前高喊：众位听驾止步，儿郎们压言，朕有话要说。万岁！呼啦跪倒一片。赵匡胤说：你们大家虽孤征难，背井离乡七载有余，餐风宿露，吃尽千辛万苦，出生入死在枪刀林内，麻革裹尸，好不容易活到今天，只说是扫灭烟尘，平脸南唐，一统天下，好鞭敲金镫，齐唱凯歌，班师还朝，封妻印子，合家欢聚。没想到我们寿州里无粮草，外无兵救，现在又没有兵器，此城就要被攻陷，你们现在出城白送死啊！你们不能跟孤享受荣华富贵，也不能叫你们白搭上性命。南唐攻城要的是我，要的是宋朝江山，与尔等无关，故此你们把孤王用绳子捆绑好交给林文善，我拿降书写顺表，保住大家的性命，保住全城百姓，用孤的性命换回几十万人命，孤从此也含笑九泉。说到这儿，赵匡胤掩面大哭，这一哭啊，成千上万的军卒都掉泪。呼啦，人们齐声高呼：陛下，我们不能交降书，不能纳顺表，与寿州同休。是啊，我们拼了，空手要夺兵器和咱拼。这一来群情振奋，抖擞精神，誓与国同亡，与官同休。赵匡胤这一哭啊，真有用，军兵瞪起眼睛，拧起眉毛，鼓起腮帮子，手拿切菜刀，擀面杖，提着二尺钩，冲向城门。霎时吱呀呀呀，城门开放，这伙人像一窝蜂一样呼就出去了。这哪像打仗啊，出去啊没伸手，伸手就得全军覆没。他们刚到城外，还没等过护城河，突然南唐大营是一阵骚动，就听远处炮声轰鸣，杀声震耳。林文善在护城河对岸的阵前叫阵，忽听后边有了动静，不解其意，正要派人打探，蓝旗官骑快马飞驰而来，倒在林文善近前滚鞍落马，报：启禀元帅，大事不好，大宋国发来救兵，约有十万人，离我营盘只有二十里地，请命定夺。好，林文善大吃一惊，宋朝发兵了，我明白了，上次宋将郑印闯出重围，可能去搬兵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不过也不可怕，他们离这儿还有二十里地呢，又是刚到，得安营扎寨，三天后才能出战，哼哼，现在我抓紧攻城，这不城门开了，出来人了，你看这个队伍，哎呀乱七八糟，今天呢我准能抓住赵匡胤，等我把城中的军卒老百姓斩尽诛绝，你大宋朝发来救兵也没用，宋朝皇上在我手里做人质，哪怕他们不退兵，别被他们吓住攻城。想着说，传我下令把北营门关上，严加防范。
是。
这个探马刚走，从营中又飞来一骑战马，报：启禀元帅，大宋兵将离我营只有十二三里地了，大兵继续向前推进。主将是何人？我等探明， 路元帅，是汝南王郑子明之妻郑印之母，叫陶三春。先锋官是赵匡胤的妹妹老公主赵美容。
哦，
林文善笑，大宋朝没人了，把老婆孩子全弄上阵来了，真是以卵击石。在他
吃，这个蓝旗官刚要走，第三个蓝旗官报信，元帅大事不好，赵美容领着兵冲过我三道烽火台。
再看
第四个蓝旗官来了，报可了不得了，北营告急，宋朝婆娘离我营还有五六里地，大兵继续向前推进，北营新任主将请元帅增兵添将，不然营盘难保。
好，林文善听罢倒吸口凉气，好厉害呀，这女人用兵和男子就是不一样。按理说陶三春风尘仆仆鞍马劳乏，应该到这儿歇兵安营休息三日，哪能不喘气儿就往里闯呢？真叫我没有提防啊。哎呀，此时军士走一个多月也不回来，他说是招贤纳士至今未归，军中没有主心骨，守北营的两员将是我刚刚派去的，他能不能守住呢？我在寿州城下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真要叫陶三春从后边杀进来，我的损失太大了。赵匡胤要得了劲儿，从前边冲过来，前后夹攻，哎呀呀呀，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呐、啊！不行，这城啊不能攻了。不管怎么地，赵匡胤在城里是我笼中鸟，网中鱼，嘴里的肉，瓮中鳖，走不了，逃不了，躲着抓着都行。应该先去迎战陶三春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想这儿，他把大刀一举，三军儿郎收啊兵，嘡啷啷啷啷啷啷，鸣金锣响，后队变前队，前队变后队，往营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干嘛？往回跑。赵匡胤和苗从善领着军队出来了，刚要列好队形，一抬头，哎，林文善撤兵了。当时不解其，我们守城他要攻城，我们出城他收兵，是什么毛病呢？赵匡胤心中疑惑，不敢追杀。苗从善一看乐了，待赵匡胤传令，军令敲起得胜鼓，唱起得胜歌，我们胜利了，回城庆功。是，哎呀，军兵答应的别提多响亮了。这伙人呐，原本想出城送死，万没想到活着回寿州。一刀一枪没动，敌军败北，怎么能不高兴呢？把那驼皮鼓打得山响，牛角号吹得闷闷的嘹亮啊！咚咚唱，咚咚唱，咚唱咚唱，咚咚唱，将士欢天喜地进了城，到了城里互相问候。别看城内城外的士卒只分开这么一会儿啊，如隔三秋，因为刚才是生死离别，个个感慨万端，军卒们各回各哨，暂且不提。单说赵匡胤和苗从善带几名大将登上城楼眺望，苗从善说，给万岁道喜，京城发来救兵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不是救兵来，那苗从善不会无故收兵。万岁，你顺着我的手指往北看，赵匡胤手打凉棚往北边瞧瞧，却见远处尘土飞扬，人欢马炸，铺天盖地的部队是迎面扑来。苍天保佑啊！赵匡胤激动的流下热泪。守城的军卒和将官一看救兵来了，欢呼跳跃，奔走相告，救兵来了，我们得救了，哎呀，托万岁洪福啊。城头上
欢声雷动，城下军卒也往城上跑，连老百姓都跑上来了，个个心情振奋，眼含泪珠。文武群臣也高兴啊。苗松山说：“救兵是到了，能不能杀兔重围，战败林文善，尚在两可。”赵匡胤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外边来了救兵，林文善就不敢攻打寿州，他忙不过来，咱呢就多活两天，多活一天是一天。”
对，众人盼望救兵解围，
压下不提。单说二路元帅曹三春，他在京城挑兵选将，准备出征。赵美荣和他弟妹李秀英准备走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儿子高琼丢了，可把赵美荣急死了，哭得两眼通红。曹三春得信儿，过府劝解。高少爷准是贝母私逃到前敌去了，敌人自有天相，路上不会出事，咱们到寿州准能见到他。常言说得好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啊。你着急上火，人家孩子不知道，乐乐呵呵在外边跑着，把你愁坏了，儿子也回来了，不合适。你想想对不对啊？张美容易合计，这话有道理，愁死也见不着孩子，只盼早日到寿州，母子团聚。就这么，高君宝离京的第二天，陶三春急忙起兵，怎奈大队人马走得慢呢，尽管紧催也比高君宝差一千路。高君宝在双锁山上耽误一天，他比陶三春要早到。陶三春人马到了寿州，离敌营十里，要安营下寨。赵美荣不同意，他惦记着儿子丈夫兄弟，恨不能一步迈进寿州，所以对曹三春说：“王妃呀，你先扎营安顿军卒，我和弟妹李秀英闯敌营杀进去，到寿州报号，然后里应外合，平灭敌寇。”曹王妃点头：“好吧，咱们双关齐下，你开仗我安营，能杀进去更好，杀不进去咱们再想别的主意。”就这么，赵美荣没歇兵，同李秀英带三千生力军和几员副将来到北营，往里冲。这一冲啊，歪打正着，哎，解了寿州之危，把林文善给调来了。北营门昨天晚上被刘金定和高君宝打开，刘金定鞭打北营主帅刁祖虎，箭射没声远。刁祖龙扶着兄弟的棺椁离营奔丧，营中没有主将。昨天晚上林文善又派两个人，谁呢？是老道于洪的俗家弟子，一个叫于金国，另一个叫马卧超，叫这两个人呢，哎，守北营门。他们俩呢刚刚上任，升帐的时候赵美荣和李秀英就来闯营，两人害怕守不住，一面派军卒给林文善送信，一面整顿队伍准备出战。这两个人带一千人马冲到营门外，迎面正碰上赵美荣和李秀英，两家列开队伍，拉开阵势。马卧超和于金国并马而立，闪目观看。对面两员女将都在三十多岁，心里怪好笑的，早知道来两个半老徐娘，我们害什么怕呀，用不着给林元帅送信儿。于金国说：“师哥呀，咱们谁打头阵？”老马说：“要想好，大让小，你是兄弟，我是哥哥，我去呗，我不行你再上来帮忙。”没错，咱们刚到军营，拿出点本事叫林元帅看看好吧。马卧超高喊：“宋朝婆娘通明守子！”赵美荣催马上阵，报了名姓，用刀点指：“敌将你是谁？”“问俺呐，我是林元帅帐前大将军于军师，得意高足，姓马，名卧超师爷。”赵美荣差点笑了，出这个名字他也好不了，怎么叫马卧槽啊？该死鬼，接招！赵美荣抡刀变动，马卧槽手使冰铁大棍，这小子没什么本事，练了两年半不够将才，有马奔力气，这是后门来的。 他在家里经常打架，打架是个王子，方圆几十里地出了名，拿他当臭狗屎不理的。可是自己呢，觉得能耐太大了，普天下没敌手，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。正好于洪各地网罗人才，见到他，他这个于洪一说自己有本领，愿意吃粮当兵，于洪给他写了封信，他同于金国俩人投了南唐。上任第一天就遇上赵美容，马卧槽没打过仗，吓得大喊呐：“师弟呀，快过来帮忙！”于金国急忙催马抡棍，到了切近，想双战赵美容。李秀英不让啊，急忙催马抡刀迎了上去。哎，敌将，通明受死，问我于金国
哟。
刚才那个叫马卧槽，又来个于禁锅，于禁锅好了，今天就吃你这条臭鱼，看刀唰。李秀英剁了下去，于禁锅五棍相迎，站在一处，好嘛，疆场上两男两女打在一起，打了五六个回合，李秀英挂上大刀，取下弓箭，嗖就射了一箭，砰，正射在于禁锅的膀子上，这小子哎呀一声，嘡啷。兵刃一扔，拨马就跑，
也是人忙无智，你都回营啊，他都糊涂了，战马落荒而去。
李秀英贪功心盛，催马就追。于禁锅中箭，大喊一声，把马卧槽吓一跳，他扭头想看怎么回事。常言说一心不可二用，打仗的时候你怎么能看热闹呢，那不是找死吗？他这一扭头之际，赵美容趁机手起刀落，唰的一声，再看马卧槽身首两断，这小死了。赵美容蹭蹭把大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蹭了一蹭，抬头一瞧，李秀英追赶于禁锅去。赵美容害怕李秀英中计，随后拍马舞刀也追了去。疆场上只剩下副将和军卒，两下一阵混战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无光辉。回头再说于禁锅带伤之后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慌慌似漏网之鱼，奔东边跑下去了。李秀英穷追不放，两人一前一后跑出二十多里地，正往前走，突然迎面来了十几匹战马，越来越近。于禁锅害怕，心想别碰上宋朝人马，等到了近前呢，发现前面人止住脚步，有人高喊：前边之人可是我的徒儿于金国。
哎，谁呀？
于禁国带马抬头一看，说话的是个出家老道，不看便罢，一看这小子乐的都忘了自己姓什么来的，这是南唐军士，他的师父于洪。哎呀，师父快救孩儿性命。来的谁呀？正是老道于洪。怎么到这儿来的呢？于洪在一个月前他离开连营，到各地去请人，并回趟金陵找南唐李后主，要给军需给养，今天才赶回来。他想啊，查营看看哨所，围着营盘转一圈，瞧瞧有无漏洞。没想到走着中途正遇上于金国落荒至此。于洪叫住徒弟来到切近，见他受了伤，亲自动手把剑给他拔起来，疼得于金国差点昏过去。于洪从百宝囊内拿出金疮散给于金国上上，又让他吃了一粒止痛药，这才缓过神来。于洪正要打听受伤经过，李秀英催马赶到。他一看眼前这么多人都是唐朝人装束，知道事情不妙。李秀英学马想走，来不及了。于洪喊道：站住，泼妇，你是什么人？贫道在此。
问我呀？
我乃大宋朝二路征南先锋官李秀英，今日到寿州前来救驾。
你是谁？
我问你吧， 刚才我徒儿于金国是你用箭射伤的吗？
不错，打了我徒儿你还想走吗？
你是什么人？
贫道乃南唐军师于洪于道林，我要与我的徒儿报仇。
哦，你就是妖道于洪啊，我正找你算账呢。
泼妇，贫道不和女人斗口，接暗器。
只见于洪一抖道袍，嘎巴甩出点东西来，这东西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，在阳光下照耀，亮晶晶光闪闪。李秀英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急忙用大刀去封，怎奈甩出东西不是一个，而是十几个，封出几个，另有四五个砰砰砰正打在李秀英的脸上。当时啊，就觉得脸呐、啊、像蝎子蛰了一样疼，他一哆嗦，一会儿呢没有感觉了。书中交代，于洪打的正是五毒梅花针，此物是用毒药喂制，打在身上不过一个时辰，药性发作，昏迷不醒，没有解药，七天之内毒气归心，九死一生。当初啊，矬子冯茂护送石守信闯营的时候，不小心就中了这个暗器。那么冯茂哪去了呢？你记住这个茬，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那么毒药哪来的？于洪的毒药针呢、啊、是他师傅给的，他师傅外号叫九手真人，善使暗器。李秀英对暗器一窍不通，梅花针打在脸上开始难受，过一会儿不疼了，觉得麻木。李秀英知道不好，此暗器是用毒药喂的，我得回去。想到这儿，拨马往回走。于洪阴险的一笑，刁妇你跑不了了，一会儿毒药就要发作，不如束手被擒。追，说着他几个徒弟七手四枪乱扎交关，随后追上去。李秀英心急如焚，拼命奔跑，怎奈跑不过于洪啊！眼看要追上，猛然赵美荣从拐弯之处冲了过来。李秀英看见了，嫂子快来救我，别着急，妹妹我来了。赵美荣马往前冲，来到气近。秀英啊，你怎么了？嫂子你看我这脸被打伤了，开始觉得疼，现在麻，可能是中了毒药伤。赵美荣上前仔细看，大吃一惊，见李秀英脑盖下巴颧骨上钉着几根很细很细的针，针眼发黑，周围红肿，是中毒了。秀英你快回连营，我抵挡妖道，不行，他是暗器，咱打不过他。嫂子快回去。哎呀，咱们两个人走得了吗？他人多势众，很快追上，我抵挡一阵，你快走。说完照着李秀英的马后丘给一巴掌，这匹马驮着李秀英跑了回去。就在这阵，于洪赶到，赵美荣立马哼高，威风凛凛。哎，对面可是妖道于洪，过来圣子。于洪一看，又来员女将，这员女将三十多岁，冷眼看去也就二十多岁，瓜子脸，白面皮，哎呦，面皮白嫩，细眉长目，鼻直口正，盔甲鲜明，落落大方。别看徐娘半老，风润犹存，年轻的时候定是个娇姿绝色的美人。嗯，这位娘子贵姓大名，哪里人士？我乃大宋朝征南二路元帅，正印先锋官燕长公主赵美荣。无量天尊！于洪一惊啊，原来是赵匡胤的妹妹，我说生得这么妩媚动人呢、啊、公主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找驸马高怀德来了。啊，别找了，贫道告诉你，高怀德已经保了南唐，另有新欢，在金陵有美人陪伴，早把你给忘了，你还找他干什么？你哥哥赵匡胤被困寿州，正印闯营搬兵，
京城空虚，无有良将，叫你们女人出战，客马能上阵，女人能打仗，
哎，要男的干什么呢？
你到疆场不是白白送死吗？真死了，可惜这俊俏的小模样了，一点香魂落在他乡，太可怜了，不如心眼活动点，看我营中哪位战将丧去刀汤，贫道从中为媒，你可以反击罗群，别门另将，照样可以东出暖阁，下住凉亭，使奴换被，一呼百诺。现在没有合适的人，可跟贫道在一起，贫道喜遇莲香，保证亏待不了你，怎么样啊？阴道于洪几句话说的赵美容怒火燃胸，要不到你乃出家人，应该谨守清规，不该口出淫词浪语，拜会道家门风，这次皇姑到寿州就是为了平定叛乱，救出圣驾，重整山河，今天我要你的性命。说着举起绣绒大刀搂头就动，于洪哈哈大笑，赵皇姑，方才那个娇娘是你弟妹吧？当初他保北汉王也是女中豪杰，闺中魁元，在我马前没走一个回合，中了我的五毒梅花针，不出七天魂游地府。你的本领能比他还强吗？我几根针就能送你命，不过贫道不能那么做，叫你死了太便宜，人死了死了死了什么也不知道，今天我抓你，赏给君族取乐，千人骑万人怕，羞臊羞臊那赵匡胤，他连妹妹都保护不住，叫什么皇上？妖住口，妖道接刀。赵美容大刀往下就砍，老道于洪抬腿摘下插头杖接架相还，嘡啷一声磕出大刀打在一起。于洪一看赵美容虽然是金枝玉叶，还真有两下子，不愧为二路先锋，凭刀马功夫，三招五招他输不了，我用话激他，就这么他胡说八道，把个赵美容气得浑身哆嗦，四肢没劲儿，勉强应战。于洪故意耍笑人，不往赵美容致命地方打，用插头杖刺啦把征裙给扯下来了，露出粉红缎子的中间，刺啦就把那身征裙也给挑飞了，一反手啪把赵美容的凤翅金盔打掉，青丝法散在天胸。于洪哈哈大笑，赵皇姑，这回你可够美的，还打吗？再打我把你的衣服全挑开。赵美容羞愧难当，不敢恋战，学马就跑，慌不择路，他奔斜插花的小路跑下去了。于洪吩咐手下人说，哎，你们和我徒儿先回连营等着啊，我去抓赵美容。哎，尊上，咱们帮你抓。不用，人多不是，我去就能把他抓住，然后就回营。好好好，我们不和您抢娇娘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可快回来。好，于洪打马入飞追赶赵美容，跑出二三十里地，越来越近，前边有个小土地庙，后边是松林，此处十分僻静。于洪马往前去，赶到前边，叭一学战马横住去路，赵美容举刀要砍，于洪嘡啦一插头杖把刀日就给磕飞了，随后把插头杖挂在德胜钩上，一阵的淫笑，皇姑，刀都没了你还想打吗？得了，跟我到营中降服去吧。说着伸出狗爪子要抓赵美容，赵美容一看，怎么办，任可一死也不能受辱，他苍啊抽出宝剑横在项上，腰道于洪，赵美容以死报国。说着就要自尽身亡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猛然林中有人高喊，皇姑不要寻短见，刘金定到了。